我们经常说，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，你看待问题往往就很透彻。同样是历史，就是我们所能依赖的最大的一个巨人。站在他的高度上，我们就能学会好多东西。而且历史有一些稀奇古怪、无穷无尽的有趣的东西，值得我们探讨。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愿意看清宫剧啊、宫斗剧啊？就它跟我们现代社会的形态不一样，它不是一个民主人权呢，不是一个法治社会。所以他皇权时代有很多特有意思的事儿，咱们一琢磨呢，他那个时期有他那时期的想法。你看，我随便给大伙说件有意思的事吧。咱们今天这也不是说给大伙讲课，也不是说所谓的非常正式的搞什么直播。其实我们干这个就是啥，就跟大伙聊天。你看刚才我跟您说这个，是不是就像在你家沙发上，在你家炕头，你给我泡上茶，沏点茶，喝点酒，我跟你聊天，就这么回事。你们聊天，咱聊点有意思的事儿。我问你件事吧。各位，这个都说皇上啊享福，怎么享福呢？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后宫三千佳丽，有不得见者36年。那皇上女人有的是。这问题来了，他皇上有生就有死啊，还不少短命鬼呢。这皇上一死，太子继位新皇上，再一看后宫，那可不是三千佳丽了，那是什么？三千后妈，都是他小妈。除了一个这太后是亲妈，剩那些都他后妈。那他当皇上是不是也得有三千佳丽啊？问题原来宫里边还有三千后妈呢，怎么办？就是这皇上怎么处理他这三千后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估计你想破脑袋想不出来怎么处理啊。我告诉你这么几个办法，你要听我说完呢，你再找电视剧看，那这老有意思。第一个处理方式叫殉葬，这个好理解啊，陪我爹死吧，把是死是活你跟他走。这个殉葬呢，中国历史有意思。孔夫子有一句话骂人的，叫始作俑者岂无后乎？最开始做陶俑殉葬的人呢，他妈绝活。为什么孔夫子急了？就说据说最开始搁那个陶俑殉葬，后来不过瘾了，搁真人。那谁开始发明陶俑这个？后来这么坑人，搁活人殉葬，你绝乎，你死去吧。其实孔夫子骂错了。怎么骂错呢？是先有真人殉葬，然后才有陶俑殉葬。咱们很多人看诗经，诗经秦风里有一篇叫皎皎黄鸟止于棘，随从木工子车烟兮，唯此烟兮百夫之访，临其穴坠之吉利，比苍天兮兼我良人，如可熟悉人百其神。什么意思？子车三兄弟，老大叫子车烟兮，秦木工死了让他殉葬，来到墓穴这儿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老百姓一看，可怜他呀，这个人特别勇猛好战，如果能留下来多好，我们愿意用100个人性命换他呀。一开篇，皎皎黄鸟止于棘，那小鸟在那就跟乌鸦是呱呱叫唤呢，多悲呀。那事儿是殉葬。为啥秦始皇那时候那么多兵马俑呢？已经改成陶俑了，陶俑代替活人，已经是个人道主义上伟大进步了。所以到后来，皇上一死，让自己妃子殉葬。这其实也是极残忍的。怎么个殉葬方法啊？每个妃子一人发一条白绫，你给我上吊。吊死之后，太监把他搁着。有的宫女临幸过一次的更倒霉。哎呀，甭是直接搁白绫子，你不配，直接就活埋了。非常残忍。这第一种殉葬。第二种什么呢？守灵。守灵其实就是守活寡呗。就皇上的坟前呢，这些宫女啊，这些妃子去守着去。那可不是就在那待着啊。守灵有句话呀，叫视死如生，就你伺候着死人就跟他活一样，天天你也得到这儿给做饭，给皇上上供，然后定时的给皇上表演歌舞，跟他活的时候去，然后你还不能跟外边人见面。你想那么些年方二八不少都年轻的，那真跟守活寡一样。所以殉葬之后就这守灵。再往下呢，那就是宫里专门有个地方让你等死。你是先皇的女人，你就不能再出宫了。哪怕你再年轻，不能找爷们儿，你就在这等着吧。大清有个宫殿叫慈宁宫，您各位到故宫看看去，这慈宁宫现在在。有意思的是，慈禧，咱说，他老头这个咸丰皇帝死了，然后同治、光绪上来，他成太后，他应该住慈宁宫啊？没有，慈禧一辈子多数时间住在储秀宫，他为啥不去慈宁宫？慈宁宫是个老寡妇卧。就是前朝皇帝那些妃子在这等死，所以为什么慈宁宫里遍地都是佛像啊？这些人你说这惨到这程度了，精神世界得有个依靠，怎么办？只能是烧香拜佛。所以慈宁宫里遍地都是佛像，这就是等死。 最后一个办法叫继承。这继承呢，我一说很多人乐了，说怎么这把自个儿后妈娶了，这事在历史上可有。当然汉民族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就一点点消失了，但少数民族还保留。你比方说王昭君，昭君出塞，当年嫁给呼韩邪单于，呼韩邪单于死了之后呢，王昭君就嫁给了他儿子。就是这些地方人呢，把女人当做一种财产，稀缺财产，那可不能糟践了。这我哥哥死了，弟弟就把嫂子娶了，我爹死了，我就娶了后妈。这也是当时蒙昧不开化的一个象征，但也确实客观上呢，联系了汉族跟少数民族的关系。比方我们大家都熟悉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，松赞干布死了，文成公主就嫁给了松赞干布的儿子，当然不是他生的啊，因为他本身是后妈。汉民族有没有这事儿？也有啊。想当年这个大伙都熟悉这武则天，您熟悉吧？武则天原来伺候谁呀？熹宗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，最早是伺候唐太宗李世民呢。李世民一死呢，武则天呢出家感业寺为尼，武媚娘嘛。结果呢，太子李治，唐高宗李治一看是太漂亮了，把武则天弄出来成了他的女人了。这其实不在一定程度等于娶了自个儿个小后妈嘛。但是这也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李渊那时候呢有一个妃子叫薛婕妤，这人很有才。薛婕妤他爸爸谁呢？隋朝时候有名大诗人薛道衡，写出了个名篇《空梁落雁泥》，把隋炀帝嫉妒的，最后杀的时候，你还能写出《空梁落雁泥》吗？这是皇上嫉妒心的典型。等到这李渊死了之后呢，李世民把这个薛婕妤接到宫里，有人说也称他女人，没有，他很敬重这薛婕妤，认为他有才，让薛婕妤当自己儿子的老师，就后来是唐高宗的老师。你再往后咱们也知道那个就不是儿子和爹的妃子了，变成了爹占儿子的这个女人。咱都知道寿王李瑁娶了15岁的杨玉环，很漂亮。最后呢这个唐玄宗以自个儿这老婆去世了为由啊，让下边儿媳妇都出家到道观里边，这杨玉环才有个道名叫太真。终有一人字太真，雪无花貌身姿士嘛，搁那里搁了7年，22岁的时候这个唐玄宗把他接出来到宫里，他俩结婚了，又给自个儿子另找个老婆。哎，反正历史这就说不清楚了，你想想里边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荒诞。所以这就我说的这个处理三千后妈你得怎么处理啊？这个殉葬、守灵、等死、继承，您记住三千后妈怎么处理的？殉葬、守灵、等死、继承，哎，四种办法。